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。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，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。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胡牧师。我们要继续进行希伯来诗的课程。上一次我们谈到了希伯来诗的分类，有哀歌，有感恩诗，当然还有其他各式各样不同的诗。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赞美诗。赞美诗呢，在诗篇当中占了相当的篇幅和分量，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群体的信仰生活当中，他们彼此对说，他们彼此鼓励，要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赞美神。赞美诗的形式很简单，它的一开头是一个宣召，是一个呼召众人一起来赞美，一起来敬拜。接下来呢，会有一段表达为什么我们需要赞美神的理由。这个理由的部分大概可以区分为两类。第一个呢，神是创造的神，因着神创造的奇妙，因着神创造的全能，他值得我们来敬拜赞美。第二个，我们要一起来敬拜来赞美的理由，因为神是救赎的主，在人的苦难，在历史当中，神介入，神看到我们需要帮助，所以神施行救恩的手，将我们从困难愁苦当中挽救出来。在这些赞美的理由之后，通常也就进入了一首赞美诗的结尾。结尾呢，跟开头是一样的，因为赞美诗的功能就是要呼吁所有的人一起来赞美，一起来敬拜。所以第三个元素是回到那个一开头的宣召，也许我们就称它为再宣召。简单的说，赞美诗有三个元素，一开始宣召，接下来陈述赞美的理由，理由大概有两个，一个是创造，一个是救赎，然后是再宣召，赞美诗就进入结尾。我们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看，诗篇117篇。诗篇117篇说，万国啊，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，万民啊，你们都当颂赞他，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，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就这个形式和内容来区分，我们很快可以看出，一开始这个宣召是对万国万民所说的，要带领敬拜的这一个人看见神是掌管全地的主，所以万国万民都当一起来赞美他。他说，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，你们都当颂赞他，宣召。接下来呢，是那个为什么要赞美，为什么要颂赞神的理由。理由是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。这个大施慈爱大概比较多，也许我们可以从救赎的角度来理解，神拯救我们，神帮助我们。也许我们也可以从尝试的从创造的角度来理解，这个大施慈爱，神使日头照所有的人，神使雨水淋到每一个地方，所以我们有的吃喝，我们的居住不是问题，我们可以生存。大施慈爱没有在这里特别描述是哪一类，但是因为神是一个慈爱的神，神是一个向我们发怜悯的主，所以我们众人万国万民都一起要来敬拜颂赞他。117篇的结尾就按照我们所知道的那个 固定的格式，最后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短短的两节的赞美诗，非常完整的呈现了赞美诗的形式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稍微长一点点的赞美诗，诗篇103篇。103篇第一节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103篇的这一个宣召有一点特别。我们刚刚提到的赞美诗是以色列人彼此对说，互相勉励，是带领敬拜这个人对着会众的呼喊，万国万民以色列人啊，你们要一起来敬拜赞美颂赞神。可是呢，103篇却非常非常特别，是诗人对着自己内心深处说的。这也许给我们一些提醒，我们常常在鼓励别人，劝勉别人要来敬拜，要来侍奉的时候，也许我们很少注意到我们的内心深处。诗人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不但如此，他还用了两次，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他都是这样说的。这里头的那个强调，那一个再三勉励的效果应该是非常清楚的。在对自己的心呼召之后，接下来我们来看诗人所说赞美的理由。从第三节开始，他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神是赦免我们罪孽的神，神也是医治我们疾病的主，他使我们的里外都得医治，变成完全，变成美好。因此你要来敬拜，你要来赞美。这比较像救赎的角度。第四节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在这里救赎，那个救赎还不单单只是我们濒临死亡的边缘，我们在疾病当中非常痛苦，神医治我们。诗人说，神使我们返老还童，神使我们软弱的、衰败的，我们重新得到力量，不但得到力量，使我们刚强起来，使我们重新有像少年人那样子的力气，这是我们要赞美的。第六节，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，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许可以想一想，第六节、第七节这里这个赞美的理由，它应该被归在创造还是救赎呢？神施行公义，使受屈的人伸冤，这里头有很大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做背景，特别是第七节里头提到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。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，救赎最好的例子就是出埃及。我们认识神是救赎的主，因为他带领那一些在人的世界当中已经被遗忘、被众人踩在脚底下的奴隶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，不再遭遇欺压、逼迫等等，他是救赎的主。所以这里第六节、第七节在讲神的救赎，神是公义的神，所以他要使所有受欺压的人经历救赎，神为他们伸冤，神要使以色列人不单单自己经历，他们也要看见，然后他们要成为别人的救赎。第八节、第九节，耶和华有怜悯、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从神的作为看出神是怎么样的神，这是希伯来的诗歌，以色列的这一些圣徒一个非常非常美的榜样。他们常常从神的作为当中看见神的本性。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神不单单没有按着我们所当得的刑罚来对待我们，第十一节、第十二节说，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这里为救赎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描述，神的救赎不单单是不让那一些在罪孽之下的人就完全被弃绝，丧失他们的希望，神使我们在罪孽当中有机会可以回头，我们得到拯救。不但如此，神让我们的过犯离我们遥远，我们在十字架当中所经历的救恩是完全的。就好像父亲怎么样连续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至于世人，他的年日如草一样，他发旺如野地的花，经风一吹便归无有，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。诗人用了几个比喻来描述神的恩典，一个是父亲和儿女的关系，一个是我们和世人的相比。不管从正面的从负面的，我们都看见神的慈爱是何等的大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，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，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在十七节开始，当我们是看见诗人的视野从现在进入永恒，进入亘古，我们似乎从救赎的这个角度进入了创造。十九节谈到神在天上立定宝座，神统管万有，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的有大能的天使，进入了神是创造的主，神统管万有，一切受造之物都伏在他的权柄之下。所以我们要来赞美神，不但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赞美神，我们要和那些天使一起都来称颂神。你们做他的诸君，做他的仆役，行他所喜悦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们一切被造的，在他所治理的各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回到了一开头那个宣召，可是呢，却是一个已经经过发展，向诗人内心，向世界，向受造的全部一起的呼喊和邀请，我们都要来称颂神。
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，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，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，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。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，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。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。
在研究了这些赞美诗的形式和内涵之后，也许有一些人会想，我们知道它是赞美诗就好，为什么需要这样子这么严格的来分析呢？接下来我们就举一些例子来告诉我们，这些分析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真的是更深刻欣赏这些赞美诗的美。我们来看诗篇第八篇，另外一篇非常非常有名，也非常被弟兄姐妹所喜爱的赞美诗。诗篇第八篇说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我们提到赞美诗的一开头是宣召，大部分的时候，不管是对万国，是对万民，是对以色列，或者我们刚刚所看过的诗人说，我的心啊，他有一个对象，这个对象是诗人呼唤的对象，要大家一起来参与，来敬拜，来称颂神。可是诗篇第八篇的一开头非常特别，这里我们没有看见任何呼唤的对象，没有万国，没有万民，没有以色列人，也没有我的心啊。这里一开头就直接是对神的称颂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也许因着我们知道诗的形式之后，我们注意到这个现象，它可以帮助我们思想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在这里没有呼唤的对象呢？我们继续往下看，也许我们可以慢慢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。虽然没有宣召对象，但是却有赞美，也有赞美的理由。我们提过赞美的理由里头有两个，第一个是神是创造的神，第二个是神是救赎的主。我们来看这里头，诗人提到神将荣耀彰显于天，显然提的是创造，上帝的创造是我们赞美的理由。接下来他说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这里显然讲到的是救赎，所以创造和救赎就在上下两节当中交替的进行，让我们看见这两个理由是诗人心中有非常非常深刻感触的。第三节他说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。在第三节开始又回到创造的主题。这个时候呢，也许我们需要问一下，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在第二节插入了一个救赎的描写？在第一节结尾已经提到神的创造，已经提到神将他的荣耀彰显于天了，为什么会在第二节当中加入了救赎呢？也许诗人要表达要陈述的是，正因为我经历了救赎，所以我看上帝的创造有一个新的角度，新的眼光，新的感受。如果是这样，也许他的赞美就更深刻了。当他经历了神的救恩，再回过头来看神的创造的时候，他有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，他说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。你可以创造诸天，你可以设立星辰，你可以让天体运行，为什么要眷顾这么渺小的人呢？一个全能的神和一个亲近的主是两个非常极端，甚至于有一些时候在人的想象当中有一点冲突的观念。可是诗人说，这却是我所经历的。第八篇第五节说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神的荣耀不是只有彰显于天而已，在那个不算什么的世人身上，诗人说，你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人好像被神抬高，人不算什么的东西，人是神的创造当中被神赐给冠冕的，被神授予权力来管理所有的。诗人说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第八篇的第九节回到 一开头第一节那个在宣召的那个位置上面的陈述，可是仍然没有真正的宣召，没有对世人，没有对以色列民所呼唤的要一起来敬拜神，只有诗人从自己内心深处所涌流出来的赞叹。正因为神行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奇妙特别的事，使诗人在自己经历救恩之后观看创造所认识的，他把他的赞美唱出来，唱给世界上所有的人听，听了明白之后的人大概就会愿意投身在这赞美的行列当中，虽然没有宣召，也许那个缺乏，也许那个省略，却是意义更深重。我们来看另外的一篇赞美诗，诗篇第十九篇。我们曾经稍微的分析了这一篇诗篇的前半部，讲到其中的进展。就诗的分类而言，诗篇十九篇呢是一首赞美诗。诗篇十九篇和诗篇第八篇有一些相似的地方，它也没有所谓的宣召。我们不晓得这个诗人他在对谁传讲传唱这个诗篇的内容，没有万国，没有万民，没有以色列人，不晓得。但是呢，却有非常清楚颂赞的内容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。我们从第一节第二节开始一路往下到第六节为止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里颂赞的缘由，赞美的理由是因为神是创造的神，神使他的创造世界其中充满了关乎神的知识和言语。以太阳为例子，太阳的热气遍满全地，没有一物隐藏不得它的热气。这里头是神的世界，神创造奇妙的大能。从第七节开始，诗人转向另外一个角度，他提到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。这里我们也许可以提醒大家，进展的观念仍然非常非常的清楚。苏醒人心，也许我们在天气炎热情况之下，稍微得到一杯凉水，几分钟的歇息，让我们苏醒人心。那个进展呢，是使愚人有智慧。苏醒人心可能是一次的，是一个短暂时间的，使愚人有智慧呢，却是需要长久的，需要不断的努力，不断的教育的。即便是一个原来愚笨的人，神的律法可以使这样子的人得到智慧。进展的观念。第八节说，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快活人的心讲到人的内在，明亮人的眼目讲到人的外在。我们不是单单读了神的律法之后心里舒畅，觉得快乐，觉得喜乐。神的律法，神的命令让我们的眼目明亮，让我们在观看这个世界上帝的创造的时候从其中得到智慧。我们不是单单的被动接受而已，我们甚至于可以主动的观察。在所有的这些进展当中，我们大概很快发现这里描述的主题是神的律法，神的命令，神的道理。我们提到赞美诗里头赞美的理由有两类，一类是创造，一类是救赎。那神的律法应该归在哪一类呢？这里是讲到神创造的能力，还是讲到神救赎的恩典呢？我们也许可以再回想出埃及的经验。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不再做法老的奴仆。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，他们并没有真正成为神的儿女。他们要到什么时候才真正明白他们身份的荣耀，生命的丰富呢？ 要到摩西的律法颁布给他们，他们可以思想，他们可以遵行，他们可以按照神的律法来彼此对待，有公义有公平的社会，是一个真正自由真正经历救赎的社会。所以呢，律法在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是救赎的一部分。这里呢，诗人要颂赞神，因为神的律法给人真正的救赎，给人真正的自由。也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诗人在最后结尾的时候他说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诗篇十九篇特别的地方在于没有前后重复的那一句话描述，或者是宣召邀请其他人一起来加入这个赞美的行列，也不像诗篇第八篇诗人自己就赞美神了。可是诗篇十九篇的这个变化却是非常非常的合理，当他颂赞神的律法之后，他从心里头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意念和思想。越是如此，神的命令神的律法越是伟大，越是要求神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神面前合乎律法蒙悦纳，这是最真实深刻的赞美和祷告。另外一个也许也可以帮助我们来思考和比较的是诗篇第33篇，在这个当中谈到创造是非常直接非常明显的。诗篇33篇的一开头说，义人啊，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，宣召非常清楚，邀请人来敬拜赞美神，义人啊，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。接下来描述所有的理由，我们只要稍微读一下里头的本文，我们可以发现非常清楚。诗篇33篇特别在于结尾的地方，理论上我们应该要看见另外一个义人啊，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，像第一节开头所说的一样。可是33篇的第22节结尾却是耶和华，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。有变化，有变化的时候我们要问为什么，为什么有这个变化。原来诗人在颂赞之后发现，称呼我们为义人实在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，我们的义原来需要建立在上帝的慈爱之上，所以他省略了那个义人的称呼，求神向我们施行慈爱。在我们明白了诗的形式之后，不管是哀歌是赞美诗是感恩诗，我们可以更多的熟悉的深入的来读诗篇的这些诗，也帮助我们在神面前有更深刻的祈求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祝福您，我们下次再会。